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先跟大家分享一段《诗经》上的话：“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今年诗人杨牧先生他的全集出版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消息，立刻浮上我脑海里的一段话。除了对原来笔名是叶山他写散文的那个时代我的怀念之外，我也想起我非常喜欢的他的其中的一本著作，就叫做《昔我往矣》。今天非常高兴，而且我都是借这个机会来见老朋友，极度的思念，也是杨柳依依般。他是诗人，现在在清大中文系任教，同时他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是书评集《以淬炼冶金》，杨嘉贤老师。嘉贤你好。
慧慧姐好，然后今天很高兴又来到《经典也青春》的这个节目，因为我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可能算是元老级的吧，
是
好多年前路过。
我每年都想找你来哦，可是很奇怪哦，就是我们经常在讲座上碰
到，
对，遇到，而且一起对谈，一起有一些就算是顶谈各方面，但是。为什么这么难得？终于在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抓着他，然后他也忘记了。他说：“有吗？我有答应吗？”我们因为杨牧老师又见面，而且刚刚我们稍微聊了一下，发现原来我们喜欢这一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
对，是喜欢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在杨牧老师去世，然后今年他的全集终于出版的时刻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谈杨牧老师一本就是很耐读的散文，我会觉得是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尤其特别是你来谈。
因为我们都姓杨这样子。以前大家开玩笑说杨派诗人哦，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创作者很不喜欢被人家说，哎，你是不是受到谁影响？我们想要极力撇清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很难撇清哦，因为有一个原因，我还真的姓杨，被人家说杨派诗人的时候，感觉是很难拒绝的，知道？
尤其是我认为两位的诗的质地，在某些层面上面。是非常深邃的，我特别喜欢嘉贤的诗啊，在木马有好几本，包括马德莲啊，但当然他散文也写得跟叶山一样好哈，小火山群我几乎哈见到谁我都要推的，那因为常常看到你也会提到杨牧老师，是跟他有什么样子的因缘吗？
其实我最早的因缘就是我在我24岁的时候，我在木马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著作，其实也是诗集。那当时很烦恼，不知道要找谁写序。那我当时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家骆以军，那骆以军他也写诗，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能不能替我写一篇序？”那骆以军回去读完我的稿子之后，他就说：“我没办法帮你写序，你的诗太名门正派了，我是旁门左道，我没有办法帮你写这样子。”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的诗的质感，你应该找杨牧写序。”
你看，
我说可是我不认识他，就是我要怎么样去找杨牧？因为杨牧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很巨大。
是，
他就说杨牧不是从西雅图回来，现在在中央研究院吗？他说你就打电话去啊，什么写信去啊，你就试试看啊。那时候真的年纪很小，那时候真的有一股这个愚勇愚笨的勇气这样子。我当时真的写了一封信，然后附上自己的诗稿，把他这个影印出来，然后就寄到中研院去给他。然后我还记得我是礼拜一寄出去的，然后我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当时住在台大宿舍里面，有一个陌生的声音打电话进来宿舍了，然后他说我是杨牧，
天哪、啊、你有没有起鸡皮疙瘩？
我都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想说，后来我想说我真是无理，因为我在那个信里面我就说如果您读了就是还蛮喜欢我的诗的话，你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找我。是以为在电视台上面卖什么东西吗？打以下这支电话这样子。
真的出生之毒、嗯、
出生之毒，真的、嗯、对对，就这么意外的跟他认识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很爱护后辈、啊嗯、对，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我们在讲这个习我往矣，因为习我往矣有一个习日之我嘛，那他讲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当年他也年纪这么小，跟我当时一样，甚至比当年我写信给他的那个年纪还更小的时候，他当时跟诗的关系是什么，他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嗯嗯嗯、我觉得也许他当时愿意帮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年轻人写序，也许是因为想到了那个昔日的自己。
是，我刚听到哈，我本来有两个回应，第一个回应说那你告诉我们那一本诗的诗集的名字是什么，但是这个是一个客气 的作者、哦、他不说是云和吗？
是那个丙烯的文明、
哦、丙烯的，
后来他有一部分内容合并到后来出版的金屋里面去了。
okay,
那丙烯的文明已经绝版了。
对，好，那我第二个回应就是说那杨牧的这样子的一个举措是非常温暖的、嗯、我相信这个温暖跟他曾经在当学生的时候、嗯、他也一定是承袭的某些 他也曾经被这样子的关照过，
应该也是有老师好好对待他。
是、
嗯、
我那这一篇就是胡老师。
对，
是
习我往矣里面就是我觉得最令我感动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要提出来谈这本书，正是因为里面有一篇散文就叫做胡老师、哦、那我刚刚到电台来的时候跟慧慧姐一聊，发现我们两个都是最喜欢这一篇这样子、嗯、好，那杨牧他描写他的成长过程的散文，现在各位如果到这个书店里面去主要是会看到两大本、哦嗯、一个是齐来前书，一个是齐来后书、嗯、但是我作为这个9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读他的书，我当年买到的不叫做齐来前书，当年这个齐来前书呢，它本来它的前身是三本小书，
是
山风海雨、方向归零跟第三本就是习我往矣、哦、那山风海雨写的就是他大约小学的时候了、嗯哦、第二本就写再大一点了、哦、那习我往矣大概就是写到高中的时候了。
是、嗯、他收录的文章有的写在1995、1997，但是好像是从他写的年间是1992到1997、
嗯嗯、他其实是花蛮长时间来写自己追索自己那个成长的过程这样子、嗯、那他写这些书的时候他的年龄大约是在50岁左右，
对，50出头，所以这也是我读习我往矣，因为我确实不是读齐来前书跟后书的、嗯、我比嘉贤更早更早更早，然后那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有两个感慨、哦、第一个感慨就是说一个50多岁的这样子的前辈他还有那么的淳朴的那种很直朴的那个心思，尤其是前面的两段写、嗯、他如何写诗，诗对他意味的是什么、嗯嗯、然后后面还收录的诗、欸、
对，他这个他其实这个书有一点像文学自传、哦、但是他最后其实是以诗来结，后面 有收一首蛮长的诗、嗯、对、嗯、对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他写人写家乡、嗯、好，来反过来谈自己，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对，杨牧他作为花莲出生的这个最重要的作家，我其实在多年以前有一次有一个机会跟在花莲、哦、跟他坐同一辆车子、哦、然后当时这个师母也在旁边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车子就开过了花莲中学，那杨牧是花中毕业的嘛，那开过花莲中学杨牧就很开心，杨牧就指着这个花莲中学校门口，他说这个是全世界 最好的中学。然后师母稍微有点翻白眼，师母就说啊，每次都讲这个，对。但是因为杨牧老师就真的很爱他自己的高中，我想那跟他在那边有人生的启蒙、诗的启蒙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我也相信是因为那里面有胡老师哦。那《习我往矣》这里面，这一篇他里面收很多篇散文，其中一篇散文名字就直接叫胡老师。那这胡老师是外省来的老师，就是在这个49年之后才来到中国的这样子。那胡老师作为一个外省移民跟一个本省小孩，哦，他之间的情感其实是不只是通过教学，其实还因为他们共同分享了这个文学的爱好。那个时候年幼的杨牧他有一个意外的机会，就是能够看到当时的禁书，就是沈从文的小说。但当他告诉胡老师的时候，胡老师非常高兴啊，因为胡老师跟沈从文一样，他们是湖南人，是湘西人，所以胡老师发现这个孩子居然，第一个你既然读到这个禁书，第二个你居然爱上他，你知道他的好处，那胡老师当然对他另眼相看，
是
好像是文学的知己一样。
是从短短的刚刚嘉贤说的他们如何在刹那之间灵犀相通，那么还发生什么事情让这篇文章会如此的感动我们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在清大任教，同时是诗人、散文家、评论者，他最近出版了他的诗评集，叫做《以灵魂冶金》。但是我要郑重推荐《金屋》这本诗集，有杨牧先生的序，非常的珍贵。另外还有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再写《小火山群》第二，好了。就在节目中
下次又叫大火山群
催稿啊。今天我们谈的正是杨牧先生的作品，现在归在《齐来前书》当中的一部分《习我往矣》。胡老师这一篇，是我跟嘉贤都非常喜欢的。刚刚提到的那一段，我觉得有很多很细腻的地方，就是那杨牧是在哪里可以看到那个禁书，在那样的年代，那种同样就是发现对方是个爱书人、爱文学人，那种立刻就相知的那种情谊。
我觉得我们如果看台湾的前辈作家，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子的情节。他们有些时候写在回忆录里面，有些时候在小说里面通过虚构的方式写出来或什么的。通常是在戒严年代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没办法看到，可是他们可能听说过，那但是看不到。可是有时候你会在一些意外的机会，比如说你到这个孤岭街旧书摊，你常常光顾同一摊，这个老板也常常观察你，然后最后他决定你应该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顾客。
我就是。
对，他有一天应该就会问你说，你是不是想看点不一样的东西。那他可能会拿出鲁迅啊、沈从文啊、郭沫若啦，这样禁书给你。当然如果年代晚一点，他可能会拿党外杂志给你这样子。那另外一种是在图书馆里面遇到，因为图书馆里面他们要整理以前的藏书嘛，那如果被列为禁书的，他们通常就是要整个打包放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子，也有可能是希望他们烧掉或丢掉，但是通常管图书馆的老师是舍不得丢掉那些书的，所以通常就是另外放。那现在这个孩子常常来借文学书，我想管图书馆的老师也在观察这个孩子，最后他决定这个孩子是值得信赖的，他就会说你要不要读点别的东西。所以杨牧他其实当年在花莲中学的图书馆里面，他也是遇到了这样好的，你稍微要比较大胆一点，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学生会不会去举报你，所以这老师蛮大胆的，就是把一些被列为禁书的东西给他看。那这老师介绍他看的其实就是沈从文这样子， 所以这种意外的缘分我觉得也第一个也是扩大了这个仰慕的视野、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拉近了他跟胡老师的距离。
嗯嗯，他描述这位老师戴着很厚重的眼镜、嗯、然后当问他的时候我乍看以为是个男老师、嗯、结果不料是位女老师、哦、我更加的惊讶的。
那胡老师吗？
不是，那个图书馆的、
哦、图书馆，对，图书馆那个是女老师，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当他告诉胡老师说我读了八骏图的时候，胡老师只有一个反应说太好了然后胡老师还说那你可以多读点别的、哦、他又去找这位图书馆老师林老师，他就又给他书了。当他知道他下一本书是什么，
是编程，
是、
嗯、然后这个胡老师更高兴了，
是，
他就连续讲了两次太好了。对、嗯、我觉得他们师生相处很动人的一部分就是说老师很信赖学生、嗯、学生也很信赖老师，然后这个学生等于常常课余跑到老师家、
嗯、
在老师家鬼混这样子、嗯、那不知道这一位从外省来的老师他当时怎么看待才十几岁的仰慕，也许像是家里面最小的弟弟、
嗯
哦、那种感觉这样。然后呢他里面有一个很动人描述，就是说仰慕会在胡老师家朗读沈从文的作品，那沈从文的作品那个文字很细致很美、嗯哦、然后把它念出来，然后胡老师是好像沉浸在其中那样去听、
嗯嗯、闭着眼睛、
哦、对，有时候会听到好像睡着的样子、嗯、但是我想沈从文小说对来自湖南的这个胡老师来说，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乡愁，
嗯，
他好像沉浸在那个乡愁的河水里面、
嗯、
所以他听到有人在朗读沈从文，对他来说应该是一种很温柔但是可能也很感伤，
嗯，
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嗯、而且因为胡老师已经熟记，其实他是熟记那篇文章的、
嗯嗯、
所以他就一直提醒某个段落，
对，
然后呢杨牧就说还没到，然后又继续念下去
对、
他老师又提醒他又说还没到快到了，我觉得那个实在是很
妙，对，老师在迫不及待、希望赶快到那个部分这样子，对、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在这种有互动的关系里面，因为习我往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少年杨牧的这种沉思与默想，
嗯。嗯
哦、就是他自己在他心里里面有一些非常浩大的运作、嗯、可是这些运作就是在他的心灵里面，可是我觉得他最好看的部分都是他跟外界的人、
嗯嗯、
有一个对应有一个往来的时候，他的对于文学的那种爱好跟想象才会变得更鲜明，而不单单只是活在他的心里面而已、
嗯嗯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胡老师这一篇会特别的好看的。
而且当老师看到他的作品，他觉得他改变了一个做法，他已经抓到了一些诀窍，老师还跟他讲说你可以写得更好、
嗯
哦、那我觉得这种鼓励也是让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更加的有一种追求、
嗯、
或者是一种他跟老师之间的那种互动、
嗯、
我觉得会更加的那个紧密。
对，而且我当时看到胡老师指点，就是他问胡老师问题的时候胡老师的回答，我会觉得胡老师还蛮真的是蛮不俗的，因为这杨牧就问胡老师说简朴的文字是不是比用力的文字更好、嗯嗯哦、那因为包含到我们现在我们好像也常常会觉得说哎，简朴的文字好像比较好哦。那用力的文字常会令人想要说你是不是太华丽啦、哦、太外显啦、哦、所以大家是歌颂简朴的文字，但是胡老师回答是说不一定、
哦、这一段我也非常喜欢。
对，那老师虽然这个回答说不一定好像没回答什么、嗯、但是他其实是会引动杨牧再去想、嗯、因为杨牧接下来他就想对确实不一定，因为你要写简朴的文字你也要用力啊、
嗯
哦、并不是你写简朴你就是随便写不需要用力这样。所以我觉得老师那个回答等于就是说哎，你不要把写作的这个事情看的就是这么的僵化这么单一，他就一定有一个定理，其实不是的，他是非常弹性的、
嗯
哦、就让他再去思考。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棒的老师。
是，而且刚嘉贤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作为一个诗人，当他要把 抹些他的思想转成一个意象，在诗里面表达出来，内在有庞大的运作，其中也跟爱情有关。那也跟他观察老师们
对
的夫妻之间的互动。
对，因为当时十几岁的杨牧，我看这个本散文里面，当时杨牧好像是有一个女朋友，他的同辈朋友对他的那个女朋友都很好奇哦。但是这并不表示就是说他当时都就多么了解爱情，其实他非常懵懂，所以他会观察这个教师宿舍里面这一些新婚的老师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相处的。然后当时杨牧单纯到他会觉得说，哎，这个老师夫妻他们平常在外面看起来不是都很好吗？怎么在家里会这样互相叫嚣这样？他说怎么那样安静美好的一对夫妇居然吵架起来也这么可怕这样，他就会觉得怎么这个落差会这么大。那如果是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作为中年人，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奇怪，这不是很普通的事吗？但是当时十几岁杨牧显然这个东西也是他还在学习，就是说情感的变化，对，情感的表现，它也跟文学一样，它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尤其是当杨牧他在写这两对就是是不一样的那个例子，
两对老师夫妇，
对，我觉得那个在这些很微妙的这种观察当中，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吧。
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小说家才需要对人际关系啦或世界有细密的观察，任何创作者应该都还蛮需要这个东西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看杨牧，虽然杨牧一生没有写过小说不过在他这个自传性的散文里面，你还是可以看到他对那些细节，他能够用最精确的文字去捕捉，并且隐隐然那后面有一种浮动的什么情感或某种意味，可是他不见得有把那个意义讲出来，因为我觉得那样其实比较符合十几岁的他。
是，
对，十几岁的他感受到这些东西背后有一个什么道理吧，但是他还没有想明白。那么他书里面没有写得很清楚，有一点暧昧，我觉得也符合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真实的状态。
是，所以呢，嘉贤跟我都非常的推荐这本书，不仅你可以看到前几篇他内在的庞大的这些心思，另外还有两篇传就写人的，除了胡老师还有一个写他的同学叫严来自双溪，那还有就是最后的诗作，所以算是大满贯。我们要谢谢嘉贤。
好，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